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与你同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很快解释一下，我这脸上有一些特别的颜色哈，这个不是喝酒了，那个因为昨天我们团契我们去海边玩，所以有点没有做好防护哈，所以就是有点挂了彩啊。这个我们解释一下，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大家领受神的话语哈。好，很感恩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会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是在去年十一月，所以已经半年多前了。应该可能当时在的人应该很多也都没有太多的印象。那我们当时读的是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到二章三节，主题是成长成为圣洁哈。那我们讲到了圣洁的它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当彼得说我们要圣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神。那意味着我们生命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意味着我们生命中任何事情的优先考虑是由神来决定的，这意味着我们要让神来全权来决定他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接着彼得也提醒我们要成长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本来生活的方式是虚妄的哈，我们都需要通过顺从、滋养和交通这三个原则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分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状态。那今天我们会接着来看彼得前书，要看的经文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二章的四到十二节。这一段呢，彼得会接着他之前的这个信息啊，更加具体的阐释我们每个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在世的日子如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具体看这段圣经之前呢，我想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是对大家也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小小提醒哈。我们这个整个彼得前书系列的这个主题是在主里成长。我们要知道成长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操练它，我们不断的去亲近主，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去成长。那我们每次我们打开圣经哈，不管是读经也好，不管是灵修读经查经，或者是在主日的这个听到，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按照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所思所行。不要只是机械的领受，把它作为一个知识，而是要听到心里去，要去想说，哎，神会借着这段话对我来说什么，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马太福音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耶稣这样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让我们一起来做聪明人，把我们的生命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人，赐给我们众人柔软的心，也祝福下面这段时间借你的话指教我们生命的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尤其是第九节，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呢，它让我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职位描述哈，然后英文叫 JD job description。有工作的人应该都会对这个不陌生哈，因为要找工作，你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 JD 哈。然后你如果是在公司有要招人的话，你要管理一些人的话，你也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写这个 JD 哈。那为什么这段圣经让我想到 job description 呢？因为一个职位描述，它不管是什么行业或者是什么样的职位，一定有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职位的名称，就是它的 title。这个职位的责任或者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它的 responsibilities， 然后最后是职位的这个要求或者应聘者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 qualification。 彼得前书二章的这一段呢，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也有这三个内容，只不过它不是有关一个工作的，而是有关一个身份，是有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这个身份的。那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一般的职位描述都是先讲这个职位的名称，再讲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最后讲这个职位的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们这里的门徒的职位描述呢，却是先从职位的要求开始讲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成为门徒的条件跟任何一个在世界上的工作都不太一样。成为门徒条件不在乎我们自己，而在乎我们之外的另外一位，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我们先看我们这一段的四节到八节哈。 我们这边就不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边彼得用了这个房角石来形容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想一下，彼得想要通过房角石这块比喻，这个比喻来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所谓的房角石哈，就是在建造时放下的第一块石头。我们现代对于房角石的理解，更多是一些象征意义的，可能是放下这块石头，上面有写这个设计师的名字，或者说这个建筑这个落成的年代，来做一个纪念意义哈。那我们现在这个所在这个新堂，在开始这个动工的时候呢，王牧师也有带领当时的弟兄姐妹有放这块房角石。那这块房角石对于我们这个建筑施工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更多是王牧师带领的弟兄姐妹放下这块房角石来纪念神对于西区教会的带领，也是纪念在建堂，特别在建堂这件事情上神一直以来的看顾和带领哈。但是在更早的一些年代，尤其是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房角石它不仅限于象征意义，而是有实际作用的。那房角石在当时的年代里面，它作为第一块铺设的石头，它的形状会决定整个建筑物的形状。如果房角石是一个正方形，盖起来的建筑物就是一个正方形；如果是一个长方形，如果是个三角形，如果是个奇形怪状的形状，盖出来的建筑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样子。而房角石它的界限和它的走向会决定整个后面所有石头，也就是整个建筑物的界限和走向。因为从第二块石头开始，后面所有的石头都是搭造在铺设在这块房角石上面的，所以房角石一定是一个建筑物最大最完美最坚固的石头。如果房角石它歪了，最后建起来这个建筑物一定也是歪的。如果房角石有缺陷，最后建起来这个建筑物一定也会很容易倒塌。所以彼得他在这里用房角石来比喻耶稣，他是在说他就是那第一块石头，我们这些所有后来的石头都是跟着他来铺设。耶稣他这块房角石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形状，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界限，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走向。我们借着信靠他，将我们自己的生命铺设在耶稣之上，是我们成为门徒的唯一的条件。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让我想到罗马书的一段经文，12章1节，这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和彼得前书五节这里的，我们刚才读的五节这里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一个意思，指的是我们不断按照耶稣的样式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贴近耶稣这块房角石，他的样式，他的属性，他的性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慢慢陶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这个过程，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向神所献上的馨香的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因为房角石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建造这个建筑的时候花最多心思和时间的一块石头，也是最宝贵的。所以彼得这边他强调这块房角石是神所特别拣选所宝贵的，这个字眼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里面出现了两次，分别是在第4节和第6节。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没有充分理解神和耶稣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1章18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耶稣用了一个我们世人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画面。我刚才 Jacob Carey 抱着他们的孩子上来哈，就是星星因为自己能走路了，但韭菜还是要抱，他抱在那个怀里，那种无比亲密的关系，用这样的一个慈父抱着独生子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形容他和神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古时有一位清教徒叫 John Flavel， 他这样说，神是喜乐的泉源，喜乐的汪洋，喜乐的中心。耶稣呢，他就躺在喜乐之源的怀里，天父每时每刻完完全全无穷无尽的向耶稣的灵显出无与伦比的欣喜，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充满喜乐的荣耀。 耶稣他自己在17章5节，约翰福音17章5节这样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想象圣父和圣子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无数的岁月里面，他们就彼此为乐，他们在无限的永恒当中彼此将爱、将荣耀、将喜悦彼此的倾注。这种爱的深度，这种爱的程度，是我们这种有限的小脑瓜子是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的。耶稣是蒙神拣选，被父神看为至宝的这样一块房角石，这个对我们门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想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最触动你的是什么？是十字架的刑罚，是耶稣所受的肉体上的痛苦，还是别的什么？十字架是非常非常严酷的一个刑罚，可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容易想到耶稣为我们在肉体上所受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其实我自己在信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觉得，每次想到十字架就想到这个。但是在更多明白圣经之后，我却发现耶稣所承受的远远不止于此。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发出的呼喊是什么？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如果耶稣上十字架只是走一个程序，完成好像为了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十字架死了，三日后复活，然后信他的人得救，为什么神要离弃耶稣？圣经在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常常和代替这个词联系起来。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哈，就是想象你自己是一位父亲或者母亲，你有一位非常非常非常疼爱的独生子，他各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好，体贴父母，听话，为人友善，学习又好，反正就是你能想到最好的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哈。那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的问题和缺点。那有一次这个年轻人呢，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得罪了你或者伤害了你，因此要被法律制裁去坐牢。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让你这位完美的独生子去代替这个年轻人坐牢的？有的话举下手让我看一下，我很好奇。对，应该是不会有哈。那如果真的有人，当然我们不会有人按照我们的理性不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真的有人去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同样爱这位看似跟他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就像他爱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一样，对吗？只有这一种解释。那这个假想的例子可以多少帮我们稍微体会一点，没有说完全体会，稍微体会一点神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因为我只说稍微体会一点，因为这个程度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相比哈。世界上任何一个关系，哪怕是那种慈父抱着独生爱子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关系都没有办法跟神和耶稣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相比。我们也不是简简单单得罪了神，或者说偶尔伤害了神，我们是整个人，我们是生命从里到外全部的人都是在抵挡神、拒绝神和亵渎神的。而且耶稣代替我们承受的也不只是简简单单就是就在肉体上受了一下刑罚就好了，而是神对于整个人类所有罪的这样的一个怒火都倾泻在耶稣的身上。圣经中我们读到很多地方，我们提到但凡提到神的怒火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要呼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被神离弃了，而他不仅被神离弃了，而且是承担了我们所有人所犯的所有罪的后果，所有神对于所有罪的怒火都倾泻在了耶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耶稣那位被神所亲爱、所疼爱、亲密无比的耶稣，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神的眼中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神的眼中成了杀人犯，成了犯奸淫的， 成了亵渎诋毁神的，他承受了我们本应当承受的我们犯罪的神的怒火，所以他呼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不知道神为什么离弃他，而是在与神亲密的那种关系当中，在那一刻他被神完完全全的抛弃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那位被神所亲爱，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面就与神亲密无比的那位耶稣基督被神所离弃了，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被神所离弃了。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是如此被神所亲爱，他都愿意为我们将他舍了，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加能够证明神对我们的爱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轻忽这救恩，我们要明白这个恩典的厚重。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我们有没有体会这个价格的重量？神所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有没有清楚？这点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有真正体会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就能明白彼得为什么会在这里说，他说信靠他的人，他是这位房角石，这块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谓的不至于羞愧也被翻译成不会到羞愧的地步，或者说不会感到羞愧。那羞愧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意思比较丰富的词哈。NASB 呢这个版本把它翻译成 disappointed， 就是失望的意思。NLT 呢把它翻译成 disgraced， 就是羞辱的意思。那这里彼得是引用了以赛亚的一段圣经哈，说一个信靠主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上的门徒，就不会再有羞愧，不会再失望，也不会再觉得羞辱。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充分明白神为拯救我们而付上的代价，我们就可以无比的确定这位神是爱我们的。这个事实是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在国内的时候有认识一对主内的夫妻，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来到中国来参与福音施工。然后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姐妹，然后非常有爱心，除了福音施工之外，他们还有参与一个主内的机构叫爱心无国界，做一些这个在国内的孤儿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就对中国的孤儿这个问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两个人夫妻之间就决定说要领养一个中国的孤儿。我要强调一下，他们很年轻，非常非常年轻，没有生育方面的问题，他们就是想要领养一个中国的孤儿去爱他。而且他们做这个决定，他们是决定先领养这个小孩，在要自己的孩子之前他们先领养这个小孩。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把他们最好的最完美的100%甚至200%的爱给到这个孩子。而且不仅如此呢，他们其实作为外籍人士哈，在中国领养孩子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其实中国人要领养中国的孤儿很容易啊，这个程序很简单，但是作为外籍人士却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然后不仅是各种繁琐的程序了，还有各种有的没的一些文件了、流程了，甚至是一些财务上一些无理的一些要求。但是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他们要爱这个孩子，他们要领养这个孩子，所以他们都一一克服了。所以这个家庭走在外面是非常非常显眼的，因为当时在上海其实外国人很多哈，但是一对美国的夫妻带着一个中国的小孩，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走在路上就大家这个家庭很奇特哈。所以这个到学校这个小孩开始上学之后呢，所以所有的这个老师啦、家长啦也都知道啊，这个孩子是领养的。因为别的父母和小孩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啊，只有这一家是这个小孩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然后父母是这个白皮肤、这个黄头发、蓝眼睛哈。然后呢，有一次同学之间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一个同学就对着这个我这对朋友的孩子说：“你都不是你爸妈亲生的。” 哇，这种话说出来很伤人的，你知道吗？就你这个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哈，就是说这个如果连续剧拍到这种桥段，就是这个晴天霹雳的背景音哈，就是那种感觉哈。那大家猜这个小孩是怎么回应的？对，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你亲生的有什么了不起？亲生的你爸妈生你下来没得选，他要对你不满意，他也没得选择。我可是我爸妈亲自选的，在那么多几千万几亿的那么多孩子里面，他们选了我，他们爱我可比你爸妈要爱你要多得多。大家觉得这个角度如何？好，我们今天有亲子奉献礼哈，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哈。但是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虽然是气话，不是没有他的道理。那生下来就是啥，生下来是啥就是啥，你也不能说哦，我觉得不太满意，我塞回去重新来一遍，对不对？那亲生的和爱这件事情确实不能划等号。那实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父母，他就是不负责任，也没有爱自己的子女，对吗？那之所以我们对是不是亲生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哈，因为就是你要说这个电视剧拍到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都要有这个背景音的哈，这个背景音乐来衬托的。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潜意识里面把领养呢看成了一个无奈之举，是哦，我自己生不了，我再去领养的，是吗？是一个次好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一个次好的选择。那虽然说哎，亲生好像并不一定代表说就一定会爱这个孩子，但是总归比说啊，我没有办法我再去领养要好得多吧，所以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位小朋友为什么在言语当中可以回答的那么有底气？为什么？因为他确信他爸妈是爱他的，对吗？这个确信和是不是亲生没有关系，哪怕不是亲生的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爸妈领养他不是一个无奈的决定，而是一个爱的决定。并且他也知道说他爸妈为了领养他付了多少的代价，不管是说哎，决定先不要自己的孩子，要把最好的爱给到他，还是说各种程序上然后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这种事情他们都克服了。所以他知道，他确信他的爸爸妈妈是爱他的，是不是亲生的无所谓，对吗？而且可能在这个吵架的时候，可能这两天刚刚因为做错一些事情被爸妈这个骂过哈，被妈妈管教过，啊，也有可能哎，最近刚刚看了一个玩具，很想很想要，问爸妈要，爸妈没给买。但是哪怕是这些事情发生了，哪怕是被他的同学攻击了，都没有办法去动摇他的确信，他的爸妈是爱他的，因为他知道有更大的事情向他表明，他爸妈是深爱他无比的，对吗？那我的这位夫妻朋友他很爱他们这位孩子哈，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孩子的爱其实对于和神对于你对于我的爱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为什么我们刚才强调我们要明白神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有那样的确信神是爱我们的。他为我们舍弃了他最爱的那位独生爱子，不仅舍弃了他，而且把我们原本要承受的惩罚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怀疑过神对你们的爱？你们是不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气馁，有软弱，有不确信说哎，这位神是不是还在看顾你？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如果有的话，转眼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想想神为你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想想耶稣如何为了你甘心走上十字架去承受神的怒火。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成为门徒的条件不在乎我们自己，而是在乎主耶稣，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这位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亲爱的耶稣成为了那房角石。当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因着他恩典的缘故，将我们的生命可以放在这位完美的房角石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与他联合。所以耶稣是神的爱子，我们也就成为蒙神所爱的儿女。神怎样去喜悦耶稣，神也怎样喜悦你。耶稣是父神眼中的同人，我们也就成了他眼中的同人。这是我们成为门徒的条件。那我们来看我们作为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的名称啊，的职位名称打引号，就是二章九节的上半节。今年我们退休会，我跟赵牧师学了一招哈，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不过读的时候呢，把这边的你们改成我们哈。来，请，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只读上半节哈。好，谢谢。这一句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应该很多人都会背哈。我也是，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信主时间不长，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很带劲，读起来很有感觉哈。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觉得读起来很爽哈。那这一句是我们门徒的称号，那我们不要只是读的爽一下就好了啊，我们要明白它的含义。那它其实含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在这边帮大家把主要的几点梳理一下。首先，这里一开始的唯有。那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但是啊，英文版本基本上都翻译成 but。 那这句之前讲到的是不信从耶稣的人呢，不信从耶稣的人，耶稣这块房角石就成为他们绊脚的石头，他们的生命就永生神无份了。所以这里用但是在说信靠耶稣的人不一样，是再次强调我们的身份。我们之所以门徒，之所以成为门徒，是因着耶稣，他是那个决定的因素，也是唯一的条件和途径。那彼得这里一连用了四个短语来说明我们门徒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都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那我们先来看这边的形容词哈，被拣选是被谁拣选？很明显是被神拣选，对吗？那君尊这个词呢，英文版本都是翻译成 royal， 所谓的 royal 就是王族哈，就是有君王血统的。那这个君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的君王是吗？然后接着说圣洁，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圣经里面提到圣洁，它首要含义什么？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单单属于谁？也是那位神啊。那最后属神的字面的意思中文翻译的字面意思就已经很清楚了。这边 NSB 呢把它翻译成 God's own possession， 它强调就是神他自己，他单独的单有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强调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从属关系，神是我们唯一的主人啊。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四个形容词其实在说一件事情，对吗？是在说门徒之所以是门徒，主权在于神，是他拣选我们作为门徒，他是我们唯一的主人，我们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所以是这边是这个形容词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名词，族类、祭司、国度、子民。族类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种族哈，种族、国度、子民这几个词都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会用这些词来形容一群人，对吗？这一群人有相同的特点，种族也好，国度也好，子民也好，都是指这样的一群人。而祭司这个词呢，在当时的犹太文化背景里面也是一样，它是指一群分别出来单单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人。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里的四个名词哈，都是在原文里面呢都是单数，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不太明显，如果我们看英文就很明显哈。它这边 NSB 的版本是这样的，他说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people for God's own possession。这个和二章五节我们刚才读的那边是呼应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的灵宫和祭司也都是单数。那这里用来描述门徒身份的名字，大家注意到没有，都是单数哈，都是单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所有的门徒，不管是时代也好，背景也好，年龄也好，性别也好，身份地位也好，各样的不同，但是作为门徒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所以圣经说我们彼此之间是互为肢体，要能够真正明白圣经里面任何有关门徒的教导，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完全去明白圣经里面讲到有关门徒的事情的时候在讲什么。 所以这里四个名词和四个形容词一样，也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门徒是一群特别的人，是一群特别的会自然被归为一类的这样一群人。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边名词和形容词的意思，我们就很好理解。所以彼得在这边不是在说门徒的四个身份，也不是在说门徒的四个称号，而是一个身份一个称号。而有关这个身份这个称号最重要的两个真理，第一，门徒之所以是门徒，乃是因为神的拣选，也因此他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属于他的。第二，门徒有相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呢是超乎时代，超乎我们的背景，超乎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超乎任何其他世界上可以用来定义人群的，我们都是一个整体。那在明白这些之后，我们再回来读这一句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除了觉得很带劲，觉得很爽，觉得很自豪，是不是还多了一点责任感？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喜欢咬手指，现在咬的比较少，但是偶尔还是会忍不住 会咬一下，无意识的就下去咬一下哈。那甚至我那时候我记得在上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工作，甚至结婚了都还是就比较常咬手指。那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就经常被爸妈念哈，每次看到他们看到我咬手指，不管是在什么场合看到咬手指，一定会被念。而且这个念的内容呢，当然就是每次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稿子哈，就说哦，看到张力咬手指了，开始说这句话，没有，就是每次看到了就开始念嘛，对吧？但是不管内容怎么不一样，一定有一句话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猜到是哪句话吗？都这么大人了还咬手指，为什么会有这句？为什么会有这句？因为我咬手指这个动作跟我的年龄这个所代表的身份已经不相符了，是吗？那可能其他念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中心思想一定是这么大人了还咬手指。哦，你看到一个 baby 咬手指啊，好可爱；看到一个成年人在那边咬手指，这个人什么毛病，是吗？所作所行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得救的人相称。那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如何，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身份，我们觉得很爽，觉得很自豪，觉得很荣耀。但是我们有没有与之相称的行为呢？或者说怎么样算是与这个身份相称的行为呢？那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来看门徒，我们今天门徒这个职位描述的最后一个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把如果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读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在讲完我们的身份之后，彼得强调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这边彼得用了这后半句高度总结了我们作为门徒的责任，就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这个连接词要叫，它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成因此或者理所当然的意思。所以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背经文不可以只背前半句，要把它读完哈。所以我们不是觉得哎，觉得这个身份荣耀，觉得爽，觉得开心，觉得荣耀就好了。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做什么，代表我们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那我们看我们的责任，这个重点在宣扬这个动作，是吗？宣扬这个动作是重点哈。所以要彻底明白这个宣扬的责任，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宣扬，也就是我们宣扬的动机。第二，宣扬什么，就是我们宣扬的内容。第三，如何宣扬，就是我们宣扬的方式。我们一个个来看哈。首先宣扬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扬。前段时间 我有一次当然我爸妈都在国内哈，所以定期会有一些视频聊天。然后有一次视频一开始，我妈就很兴奋地跟我讲说，哎，儿子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最近买了一个灭蚊器，太好用了，就是一插上一只蚊子全都没有，一只蚊子都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而且不仅是这个效果又好啊，又没有味道， 又轻便又便宜，啊，反正各种好处说了一堆，说了足足五分钟啊，从来没见他这么开心过啊。然后呢，在各种微信，反正我知道的哈，我和他在的同一的群里，就是只要我和他在同一个群，我都有看到他在那边拼命的推荐这个灭蚊器，啊，各种讲啊，就有些人不太确定的，他还不行，就说我一定要跟你讲，就是这个真的太好，你一定要去用哈。然后呢，这个不仅如此，差点给我隔着大西洋给我寄过来几个，我说妈，我这边没蚊子，你给我寄灭蚊器干什么？哎，他说哎，你这个保不齐你出去或者搬家或者说什么到什么，对吧？有备无患嘛，对吧？那我妈为什么给我推荐这个灭蚊器推荐这么起劲？是因为这个灭蚊器它有个说明书，里面说哎，你要给多少多少人强力推荐这个灭蚊器，然后这个效果才会好。是因为这个吗？没有吧，就是单纯因为好用，对吗？而且之前有多被这个蚊子烦的有多烦，他就推荐的有多起劲，是不是？因为这个蚊子的问题帮他解决掉了。那其实我们要宣扬这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神，也是类似的道理。彼得这边还生怕我们不清楚啊，所以他还特别在紧接着后面，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扬？因为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我们本是都要因着我们的罪而受到刑罚、受审判、受刑罚， 入到那个永刑里面的人。但是如今却因着神的恩典，却蒙连续，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还需要其他的理由来宣扬这位神吗？我们越清楚神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就越应当去努力的去宣扬他。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啊，是抱着所谓的功德心去做事情，就是你心里觉得说，哎，我要做这些事情来换取神对我的祝福，不管是今生的还是永生的。你可能需要去仔细去审视一下你的信仰，你需要去问一下你自己，我是不是真正有领受这个救恩？如果你老是觉得说为神做任何的事情，哪怕说是读圣经这样的事情，哪怕是来到教会主日崇拜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积功德，那很有可能你还是在拜偶像。你只不过把烧香拜佛换成了来到教会听赞美诗，来聚会来崇拜，把听大师念经把它换成了听牧师讲道，换汤不换药。可能你生命的本质还是没有去认识这位神，还是没有真正与他建立那样生命的关系。好，所以这是宣扬的动机。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宣扬什么，也就是宣扬的内容。我们和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和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说哎，来信主啊，你看我信主之后，我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我一切口气上十八层楼都不带喘气的。还是说你看我这个之前啊，我找工作怎么都找不到，但是我一信主之后马上就是，对吧，就找到工作，而这个工作还是梦想中的工作哈。还是说哎，基督教好啊，这个赞美声很好听哎，然后每次尤其是每次这个教会诗班献诗都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还是说哎，来教会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吃饭，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他们会帮你做很好吃的饭菜，我们有很好玩的活动。还是说信主之后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哦，你要是觉得有很多事情之前没有人帮忙，现在不用担心了，你一个电话打过来，一群人冲过来帮你帮忙，是这些吗？如果回到刚才我妈给我讲灭蚊器那个事情啊，就是她如果一堆好处说了一堆，便宜啦，没味道啦，好带啦，这个轻便啦，好看啦，说了一顿，唯独不讲它的驱蚊效果，你觉得怎样？刚才我列那些不是不可以分享哈，但是那些不应当是我们向别人宣扬神的重点。彼得前书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宣扬什么？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是神的美德？神的美德就是他自己，他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信实。而这一切最最终极的体现，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神为我们所付上的，为要救赎我们的代价。我们本是不配，我们本是不蒙连续的，如今因着他恩典，我们得以出黑暗入光明，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要宣扬的，这是宣扬的内容。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宣扬的方式。那我们看到宣扬这个词哈，我们很多时候比较容易第一反应是口头上的宣扬，就是跟别人直接的分享福音介绍神。但是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更加广泛的一样的一个意思啊。有些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 show 或者 demonstrate， 就是表明证明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彼得前书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的最后两节，就可以很清楚，这边这个宣扬它并不是指口头上的哈，而是并不仅仅只是指口头上，我们还是要去分享福音，但是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而是全人我们所有的所行所思都是在宣扬神的美德。所以在十一节十二节这里面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首先彼得再次强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如今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的主人是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的家乡也就不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永生神的家里面。那因为这样的身份，彼得说什么？我们要去境界这与灵魂征战的私欲。什么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一点一点的从老我靠着神的恩典搬到耶稣这块 房角石上，按照他的样式去做调整，从一个抵挡神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合乎心意按照他旨意而活的样子。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彼得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世人就会看见，不是只是听我们嘴上讲，而是看我们真真实实生命所反映出来的状态，他们就能够去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也就是我们在做宣扬的动作。所以要如何宣扬神的美德，不是只有口头上的，还有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整个人所展现出来的整个的生命状态，都是我们宣扬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借口，你哪怕口才不好，你哪怕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跟别人讲福音，但是这都不妨碍你去宣扬这位神的奇妙和他的美德。因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油盐酱醋这样的小事，都可以活出神的恩典来。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这样提醒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将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是叫他们听见你们说的好的道，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如果清楚了知道我们门徒的责任之后，我想稍微花点时间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就是我们做一下评估哈，我们做的如何哈。在责任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打一个分数的话，能够打几分？我先给大家看两张图， 这两张图来自于说一个调研机构叫 Pew Research Center， 它是每年会做一些有关定期会给美国成年人这个信仰分布做一个调研哈。左边这张图呢，就是主要信仰百分比的这个逐年的这样一个趋势图，最上面一条线 Protestant 就是所谓的新教基督徒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了。然后那这个调研发现呢，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啊，自认为是基督徒在美国成年人中的占比就一直在下降，而且近几年呢是一个加速下降的趋势。那这些跑掉的这些百分比跑到哪儿去呢？跑到一个他们被简称为 NONE 呢是几个人群的总称哈，就是包括说无神论，不可知论，或者说我没有考虑过信仰这件事情，就没有根本没有对信仰这件事情没有感兴趣，也就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所谓特别的信仰，这样的一个人群呢，在这个整个美国成年人比例当中在加速的上升。那右边一张图呢是这个去教会的频率哈，蓝色的线呢是每个月至少一次或者更多，然后黄色的线呢是一年只有几次或者更少。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就不再给大家看这个具体的，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子的哈。 那调研数字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肉眼其实能观察的也是一样。我和我妻子是2011年来到美国，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第一站是费城。费城大家知道有很多那种很古老的很漂亮的教堂，非常非常的宏伟，然后很漂亮啊，教堂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啊，但是我们却很惊讶说，哎，那么大那么漂亮的教堂竟然没有人，哎，没有人的，就是很阴森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租的房子旁边就有一个很历史很悠久的教堂，非常大，主日崇拜的时候没有人，平时稍微有点人气的时候，就是大概办免费音乐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讲台，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好的那种乐器哈。唯一有点人气就是免费音乐会的时候会有人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想说应该原因可能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我们门徒自己身上。我再来给大家看几个形容词哈，这边有几个形容词，左边几个慷慨施予的，富有同情心的，有爱心的，尊重他人的，然后右边几个词，虚伪的，论断人的，自以为是的，自高自大的，这是两个人对不对？或者两种人是吗？两种人，左边一种右边一种对不对？应该不会有一种人既是左边又是右边，就应该很少吧。那如果告诉你这些词都被用来形容同一群人，你会意外吗？大家按照 我分享，大家应该猜到说这些词是用来形容谁的，是吗？形容基督徒的。这个是来自于说2022年美国圣公会请了一家第三方的一个调研公司叫 Ipsos， 他做的一个美国人对于基督徒印象的调研哈。这几个词，这八个词，我刚才列的这八个词都是最常出现的用来形容基督徒的词，就是问调研者，哎，你对于基督徒的印象是如何？那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反差？因为什么呢？因为左边那四个词是问基督徒，你觉得基督徒是怎样的人？他们最常用的词。右边那几个词是问非基督徒，你觉得基督徒是怎样的人？那是右边最常出现的几个词。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我想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基督徒的好行为，所谓的有同情心，所谓的有爱心，所谓的尊重他人，所谓的这个愿慷慨施予的，只限于基督徒之内，而我们只对基督徒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基督徒问到基督徒说，哎，你觉得基督徒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说，哦，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就说你一边去，你跟我们不是一波的，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更糟糕一点，就是基督徒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别人看到我们就说，啊，只是口头上说的好听，其实他们是虚伪的，其实他们是论断人的，其实他们是自以为是的，其实他们是自高自大的。不管是哪种解释哈，也有可能两种解释都有，那唯一我们要从这个调研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反省自己，其实我们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如果要打分的话，我想说应该是不是说不及格，可能我都不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哎，这个应该更多是那些白人教会的那些福音派白人教会的问题吧，我们教会应该还挺好的吧，或者说我自己不谈说好像做得有多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比那些要好很多吧，导致这个原因的是那些人吧。你大家忘记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门徒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一个整体对吗？我们都是被召进入门徒这一个整体的身份，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属神的子民。所以圣经中我们彼此互为肢体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教会的问题，这个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的问题。那下一个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其实我在准备这篇信息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到一群人跟我们形成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群人呢，就是最早一批的门徒， 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说天天，他们天天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哈，就门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中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其实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当时并不是没有人靠着这个信仰去谋求私利的，也有很多人的，也有很多人假借着耶稣的名去做坏事，去做不好的见证。而甚至我们知道当时其实都没有基督徒这个概念，都没有的，都没有基督徒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教会，也没有什么圣经，没有打印出版的圣经，也没有所谓的教会的活动，更没有什么属灵书籍，还有什么就专门案例的牧师给大家讲道，没都这些都没有，对吗？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个时候的主的门徒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如何得众民的喜爱？这边就讲的很普通的事情是吗？他们就是在殿中家中擘饼，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他们同心合意来敬拜神，来赞美神，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弟兄姐妹们，吃饭也是可以得众民的喜爱的。在任何的小事上，我们都可以活出神的恩典。当时的门徒他们做到了，所以他们就得众民的喜爱，因为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不是说我主日来一下崇拜，我好好去读圣经，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任何的大事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在跟邻居交谈的时候，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跟自己的亲戚家人，我们对弟兄姐妹，对其他任何的人，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展现我们的新生命，都是在建立，也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的新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美德就自然的被宣扬出来了。几周之前有一次我去接那个我女儿小桃，她跳舞下课哈，然后因为早到了一些，就跟一些家长在那边聊天。当时是刚过长周末，因为我们今年长周末我们教会是去百欧拉退休会，所以就聊到哎长周末做什么，我就说哦我们教会在百欧拉大学有一个退休会。哦，那个家长一听呢说哦百欧拉我知道，这位家长是在 USA 工作了，然后他就说哦百欧拉我知道，因为我们跟很多大学都有联系，都有一些接触，都有一些合作，做很多事情。哦 ，They are the nicest people I ever know。就是他跟其他所有，他就说，哎，百洛大学这些人他不一样。然后他就说，他英文啊 ，they're different, you know, they're serving a higher one。这个家长你看得出来他是不信主的，对吗？他不，要不然他不会说，哦 ，they're serving a higher one。他就是他不知道这些，他当然知道百洛大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并不妨碍这位家长透过百欧拉大学他所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行为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对吗？我想百欧拉大学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工作的时候有接触， 他们也没有说哎，跟你有工作来跟你传一下福音，没有吧？也没有说哎，那个我们算是有这个工作上有合作，来来来来我们教会，周末来我们教会来看一下。可能私底下会有，但是这个并不是让这位家长认识到百欧拉大学这些弟兄姐妹所认识神的一些原因，对吗？他们就是在他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在他们待人处事当中就活出神的恩典，所以就让我所知道的这位小桃同学的这样一个家长就认识到了这位神，是不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见证的弟兄姐妹多了，世人对于基督徒的概念印象还会是这样子的吗？应该不是的吧。所以我想在这边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啊，想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不要多，就一个，不要野心太大，就一个，就想一个。这个人可以是你的家人，甚至包括你的孩子啊，尤其是孩子哈，就是说其实孩子看我们很准，哎，你在教会一副模样，家中完全另外一副模样啊，可以是你的家人，可以是你的同事，可以是你的同学或者邻居。那这个人如今对你的印象可能不是左边这几个形容词的，甚至有可能是更多是偏向右边这样的。找一个这样的人，想一想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来向这个人展示你在主里蒙神造就，被神所得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你怎样去向这个人宣扬 救你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中的美德，不是只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你生命展现出来的状态。那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在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曾经接触过一些基督徒啊，让你对这个信仰有很不好的印象，我想向你道歉。那也希望你清楚知道，你所接触的这位基督徒或者好多位基督徒啊，他们并不能代表这位全然美善的神，他是爱你的，他已经为你付上了那极重的代价，为要得着你。那也盼望你可以继续的去寻求他，认识他，直到接受他的救恩，一起来体验他的慈爱和各样的丰富。那所要做的首先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罪，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借着相信和宣告来领受这个救恩。那在信主之后呢，也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最后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操练。但是这些不是只是做到这些就好了，做到这些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去生命得蒙造就，能够真正活出合乎我们生命的荣耀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如今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因着你莫大的恩典，我们如今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帮助我们可以更深明白我们的身份，思想你为我们付上那极大的代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荣耀你，宣扬你这位又真又活，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全能真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